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1月27号就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默斯一案进行庭审。数字地产信托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索默斯是该间公司的前副总裁。索默斯表示，他是因为向高层主管反映公司违反国会2002年通过的山班斯奥克斯利法而被公司解雇。该法律旨在是保护投资人免受公司可能的欺诈性财务活动。索默斯提起诉讼，依据的是国会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第 21F 条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的举报人提供保护，如果举报促使到监管行动成功实施，并且产生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举报人可以获得罚金的 10% 到 30% 作为奖励。问题是第 21F 条是否可以延伸到只是在公司内部而未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的人。换言之，在公司内部进行举报者是否同样可以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保护。之前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索默斯一案当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之后数字地产信托公司提出上诉，表示索默斯在被解雇之前未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申诉，不符合该个法案所定义的举报人资格，因此无法享受该个条款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当中要解决的是哪一个人符合举报人资格的问题，而预计法庭将会在2018年6月之前就这件案作出对全美国具有约束力的终审裁决。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者办公室主任麦克西认为，数字地产信托公司的诉讼有可能产生对他自己以及是雇主不利的结果。
Yet ironically, they are now pushing the Supreme Court to come out with a decision that I think will ultimately reverberate against them.
他说，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公司所做的是迫使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一个他看上来最终会对他自己不利的判决，从而导致一个局面的发生。公司雇员以及前雇员即使不被引导，亦都会被鼓励去越过内部申诉机制，直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格里格基廷2012年到2016年之间在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里面工作，目前是华盛顿市的执业律师。他认为无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如何，都将会使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法规以及条例管辖的私营公司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
If it'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基廷表示，如果法庭采用狭义的解释，判定只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者才是受到保护，这样结果就很有可能会是律师会告诉你知，希望得到法律保护并领取奖金的个人话，不要在公司内部举报，而且是要去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来举报。基廷认为这个不是雇主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宁愿雇员向他们提出申诉，使到问题在公司内部得到处理以及是解决，而不是每出现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更正式的监督。基廷说，反过来，如果法庭采用广义的解释，亦都会令到雇主担忧，因为这个会使到更多的雇员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加之这个法律规定雇员提起诉讼的时效期是六年，因此雇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会增加很多。川普总统本人多次公开地批评政府当中的告密者，但是他是坚决支持举报人。专家指出，两者的区别是在于前者是采取非法手段泄密，危害国家以及政府的利益，而后者则是依照法律行事，揭露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领域里面的黑暗面。2017年9月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次演讲当中是呼吁该个机构是采取行动保护举报人，并且对各级的管理层实施问责。同年10月26号他又签署了科克帕特里克医生举报人保护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个法律旨在是为检举联邦政府里面浪费、欺诈以及滥用职权问题的联邦雇员提供额外的保护，提供对联邦举报人保护的认识，加强问责，并且要求对举报者是进行报复的主管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在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默斯一案当中，美国司法部亦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17年10月分别是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 无论举报人是否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都应该是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前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官员基廷表示，虽然川普政府的政策表现出不可预测性，他是希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举报人项目在川普任内能够继续落去。基廷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誓言要抽干华府以及华尔街的沼泽，这个表明他可能会继续支持保护举报人制度，惩治违规的公司，这样一个几乎获得一致好评而且是极其成功的政府项目通常不会有被削减资金以及是缩小规模的情况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